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也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对吗？主耶稣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那我们来看第一张 PPT 吧。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相信对于这个东西应该不会陌生，对不对？这种网络评分系统的东西，我们去某宝买东西的时候，一定会看这个卖家有几颗星星嘛。然后我们用某歌地图来找一个吃饭的地方的话，你也发现说每个餐厅或者咖啡它都会有客人的评分，对吧？然后我们在收到货或者吃过东西之后呢，那个系统也会提醒我们对这个商品或者服务来评分。那所以在电商的这个世界当中，这种评分系统是必要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消费者很快地找到那些 quality 比较好的服务或者是商品，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促进商家来想办法提高或者是确保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品质。当然了，前提是什么？我们能够管住那个卖家，不追杀恶评，对吧？那除了给商品和服务评分的话，我们现在还有给人打分的制度，对吧？比如大家或许知道澳洲各个银行对所有的客户它都有一个什么共享的评分体系，信用评分。这个评分呢，如果你要申请贷款或者信用卡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那中国大陆它搞这个社会信用体系也已经有10年了。听说现在如果一个人社会评分比较低的话，那他可能买不到飞机票，买不到高铁票，或者上不了大学，或者去不了私立学校。我不知道，听说是这样。那但是每当我想到作为一个人会被别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打分呢，我就觉得有点不爽啊。但怎么办呢？这个时代骗子和老赖这么多，为了全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就姑且承认这种打分的制度也是必要的吧。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啊，要是我们把这种给人打分的制度往前再发展一下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举一动只要跟别人发生互动就会被评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比如说我在咖啡店打工，假设我在咖啡店打工，只要没有笑出八颗牙齿就可能得不到5颗星。那如果我和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分手了的话，那么一群认识我们的人就会给我们一堆2星3星的差评。如果我在街上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即使我马上给他道歉了，他还是很有可能拿出手机来立刻就给我1星的差评。不但如此，这个社会还会根据我们得到的评分来制定各种各样的筛选的政策。比如说如果你想买高档住宅的话，你的评分一定要在4.5分以上，如果你的评分低于2.5分，你马上就会被你的公司开除，要是你的评分清零的话，你马上就会被直接关到监狱里去。想象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要是大家听我这么说还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呢，那可以去找这样的一部英剧叫做《黑镜》（Black Mirror） 来看一下。其实我刚刚描述的这些细节，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知道全部都是《黑镜》第3季第1集的情景啊。我们姑且简称它《黑镜3.1》啊。这个《黑镜3.1》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景象，距离我们今天很远吗？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评分和被评分的世界当中了吗？这个电视剧，这一集电视剧只不过是规定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加入进去互相打分。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了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某种系统评分了。黑镜的这一集只不过是规定说所有的这些评分，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跟这个评分关联起来。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什么呢？这一集电视剧它所描述的那个社会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思想实验，对吧？这个题目是如果我们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迈一步，我们再多加一点细则，我们再做一点点延伸，那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显然了，剧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种规则的增加或者是延伸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增加这些规则大可不必。事实上这大概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7章当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 如无必要，勿增规则。规则是必要的，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嘛。那每种身份它都有相应的规则，做基督徒也是不例外的。但是然而，当我们想要去增加或者是扩展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先想清楚，这样的增加或者是扩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因为不是规则越多我们就越圣洁的，不是规则越详细上帝就会越喜悦我们的。我们先来看经文，林前七章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一章五分之四的内容，就是四十节经文里面有三十二节都在讲跟婚姻有关的问题。不过呢，只是跟婚姻有关，他不是在讲婚姻本身啊，他没有在教导夫妻应该如何相处，而是在讨论要不要增加几条涉及到婚姻的规则。在七章的一到六节，他在讲说基督徒夫妇应不应该在婚姻当中来禁止性行为，所以我们以下简称要不要禁欲啊。然后呢，在七章的十到十六节，他讨论的是已婚夫妇当中如果有一方是信了主的，另一方还不信的话，那么信主的一方他要不要主动的和另一方离婚，那以下我们简称叫要不要离婚啊。那请留意啊，这里所讨论的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和不信的人结婚，这里在讲的是两个人是已经结婚在先，然后其中有一方信主的情况。第三，就是在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当中，他在讲的是要不要守婚约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还没有结婚，但是他已经跟别人有了婚约的话，那他是不是要去履行这个婚约？那建议大家呢，也不要用今天我们常说的那个订婚来理解这里的婚约啊，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订婚是什么意思啊？通常是指两个成年人他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只不过呢还不打算原地结婚，所以在他们正式的举行婚礼之前，先用某种形式把这个决定给敲定下来，公之于众，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婚约很多时候都是在当事人成年以前，甚至在他们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就由父母或者是家族决定的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对吗？所以在这里讲的很有可能也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他先有婚约然后再信主的这种情况。反正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自己曾经跟别人订婚啊，现在这个印象定，然后又反悔，请你不要翻出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三十八节来说，你看圣经上说这样是可以的。我没有说反悔一定不行，但我们不要给做基督徒又增加一个规则。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时候请你不要拿出圣经来做挡箭牌啊，这里没有再说这个意思。那么问题是，做基督徒要不要增加这些规则呢？概括来说，保罗的回答是，这些想法很好，但下次不要了，就是说没有这个必要。对于要不要离婚，那保罗的回答其实是很直接的，他说什么？他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大家看七章十节和十一节，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那对于要不要禁欲的问题，他的回答就比较婉转了，他说的是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当然了，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夫妻之间可以暂时不要同房，不过在正常情况下你们不应该这么做。也就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把禁欲引入到夫妻生活来当中来作为一条新的规则。那对于要不要守婚约呢，保罗的这个回答是最婉转的，婉转到呢，我们常常会以为整个的二十五到三十八节这一段是在鼓励守独身，但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很有可能并没有在讨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就是基督徒要不要守独身，而是在讨论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已经跟别人有了婚约的这个前提之下，你们要不要去履行这个婚约。那保罗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讲了很多守独身的好处，但请记住，我想再强调一次，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守独身，那只不过是委婉的部分， 就好像在七章五节的时候，关于这个婚内禁欲，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那为了专心祷告的话，你们可以暂时分房。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委婉。这句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夫妻可以分房，而是为了让他接下去所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婉转一些。他那句话是真正的意思是，但其实没有必要立这个规矩。当然了，在七章二十五到三十八节当中，这个委婉的部分就长了一点，那也确实反映出保罗对于独身这件事情的态度，他是比较柔和的。但就算如此，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些话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守独身，而是当一些有婚约在身的基督徒去问保罗说，我们要不要履行婚约的时候，保罗说，当然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了，但是这是你们的选择，没有必要把它上升为一个规则。希望大家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那接下去的问题肯定是说，保罗他为什么认为增加这些规则都是不必要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没有讲过要有这些规则。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这几节经文通常都被认为是表现了保罗的谦卑。比如说谈到禁欲的问题，七章六节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的。谈到离婚的问题，七章十节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谈到守婚约的问题，七章二十五节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那我最初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特别是七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想是，哇，保罗他讲话真的很有水平，对不对？没有主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啊？上帝没有这样讲过吗？那也就是说什么，你这句话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吗？但要是直接这么说的话，肯定就有点刺激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像保罗这么讲呢，这个刺激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嘛。所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保罗的这句话值得学起来，是吧？以后我要是听到弟兄姐妹讲话没有圣经依据，然后我又想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 copy and paste 一下，对不对？说论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讲一下。大家收到了啊？以后要是听到我讲这句话，你懂我是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但是其实是现在，要是真的有人这么讲话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他很装，是吧？但保罗不是吧？保罗这么说，他肯定不是为了装，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谦卑，不是为了让他的话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因为姐妹请留意，虽然这几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很清楚的会看到一个重点。在七章的六节和二十五节当中，保罗说的是，这只是我的建议，不是命令，因为我没有主的命令。在七章的十节，保罗说的是，这是命令，但不是我的命令，而是主的命令。你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他们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只有当我，也就是保罗，有主的命令的时候，我才会吩咐你们说，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然，我就只能建议建议了。建议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些话大概对你们可能有好处，但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因为它没有约束力。当然，这表达了保罗的谦卑，他很清楚他是谁。他是仆人，他不是主人，对吗？所以他没有资格给其他的人下命令立规矩。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些话指出了一条其实在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如果没有主的命令，谁也没有资格给别人立规矩，说基督徒就一定要这样那样，哪怕是像保罗这样的大领袖。你知道保罗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挑选来并且差遣的使徒， 他绝对不是今天那种所谓自封的那种使徒，对不对？而且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创立者。但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什么？我不会给你们什么命令的，除非主这样吩咐过。所以对于哥林多人问的三个问题，三件事情，保罗的回答是主说过不能离婚，所以我规定你们，要求你们不要作为信徒不要和那些不幸的配偶离婚。主没有说过已婚的基督徒要禁欲，或者有婚约的基督徒最好不要去旅行，所以我们不要规定婚内禁欲，或者统一的放弃婚约。那很坦白的说，我第一次读林前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关于禁欲、离婚还有守婚约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的读后感，总的读后感就一个字啊，哦。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知道了嘛，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因为这里讲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读完林前七章以后的感觉是跟我一样的，因为可能我确实是已经结婚的，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婚姻当中禁欲啊。可能我确实是在结婚以后才信主的，然后另一半到现在还不信，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啊。那至于说这个有婚约的情况，根据我们之前的那个理解就更加罕见了嘛，对不对？那今天还有多少基督徒是曾经跟别人指腹为婚，或者在小时候就订了娃娃亲的呀？你们当中有没有？就算有的话，请问你会不会像古人那么当真，觉得如果我不履行可能我就有点渣的那种呢？所以七章的一到十六节和二十五到四十节谈的这些，也许对当时的哥林多信徒来说是非常切身的问题，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些事情跟自己的关联。所以除了哦，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在但以理林前七章的那两次查经当中，觉得自己 more or less 是在被迫营业的，你要不要举个手手我们看一下？笑了，我也有点懂啊。但是要是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只读出了一个哦，那就真的有点可惜了。因为在这一章当中，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几条涉及到婚姻的规则。作为一个好师傅，他绝对不会满足于简单的 Q&A， 你一问我就一答。他不仅会回答问题，而且保罗会去想说这是哪一类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普遍性的原则是可以适用于这一类的问题的。如果有的话，那要是弟兄姐妹能够掌握这个原则的话，是不是以后他们就有能力自己去思考和回应这一类的问题了呢？还是那句话，对不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打了鱼送给你，不如我先打一些鱼，然后同时教你怎么打鱼。为此呢，我们需要的是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看成是一个整体。你把这一章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回答了哥林多信徒提出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而且还向他们提出有一个原则，不仅可以回答你们现在的问题，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将来所有同类的问题，所有关于做基督徒要不要增加这个规则的问题。这个原则就是，要是没有上帝的命令，就没有必要或者不应该去增加规则。如无圣言，勿增规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为了说明这一点，那这个是保罗给我们做的三明治啊。所以这整个这一章的结构其实就是这样的。他的一到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在讲实际的问题，要不要禁欲啊，要不要离婚啊。然后到了十七到二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了，保罗吩咐说你们要守身份。然后二十五到四十节，他说你们要不要守婚约。他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一上一下这两片面包，他夹着当中的一些鸡蛋、培根啊、鱼啊，或者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啊。这个结构的精华是什么？当然是中间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两片面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读灵前七章的时候，常常跳不过去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不太明白保罗是怎么把上面和下面这些东西，禁欲、离婚、守婚约这些事情和你们要守身份这个吩咐联系在一起的。刚刚请主席带领大家一起读两段经文，1-6节和17-24节的话，就是想让大家亲身的再一次的体会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的这种违和感。就算我们可以把不要离婚理解成一种守身份，我们要守住自己在婚姻里的身份，但大概还是很难把不要禁欲或者可以履行婚约跟守身份联系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三明治我们常常是会把它拆成三个部分或者四个部分来分别的吃。就是说你可能拿到这个三明治，你先把中间的东西吃掉，然后把两片面包要么就扔掉，要么就留到下顿再吃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先把两片面包吃掉，然后再吃中间的部分。当然了怎么吃都是吃，吃了总是好的，不过这个显然不是这个三明治的正确打开方式。如果你要这么吃，那为什么又要做三明治呢？如果你说哎，我就是喜欢仪式感，我就是非要把它做成一个三明治的样子，然后这些东西我才吃得下去，那我也没有办法，你赢了。那关键是保罗他是怎么从这些实际的问题，禁欲、离婚、守婚约这些事情，跳到你们要守身份这个命令上去的呢？其实他没有跳在7-17-24节当中，他其实仍然是在谈论说做基督徒要不要增加规则的问题。因为大家仔细看，在他强调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第一，如果你们在蒙召的时候是外邦人，也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你们可以继续做外邦人。第二，他说如果你们在蒙召的时候是奴仆，你们可以继续做奴仆。换言之，你们蒙召的经历已经证明了外邦人或者是这个奴仆的身份不会影响你们做基督徒。既然如此的话，你们现在也就没有必要非得要改变自己的身份，你要去受一个割礼，或者要去设法改变自己奴仆的身份，才能够把这个基督徒继续的做下去。我想一些弟兄姐妹至少在听到第一个例子的时候，立刻就会想到在《使徒行传》或者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过的情况，对吗？就是当时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在对非犹太基督徒说，你们要做基督徒就要受割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在教导说，在如何做基督徒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增加一条新的规则。所以这一段你们要守身份的这个吩咐，他在说什么？不用增加规则。主耶稣既然他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没有讲过说你们都要受割礼，不再做奴仆，那现在就没有必要再加上这样的规则。所以通过7-17-24节这一段，保罗说他在回应要不要禁欲、离婚、守婚约这些问题上所适用的那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到更多的事情上去的。这个原则就是关于如何做基督徒，如无必要勿增规则，或者更确切的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没有必要增加新的规则。那希望上面所说的这些可以让我们在读完灵前七章以后不再只有一个哦。我们一旦能够看到这一章的核心信息是如无必要勿增规则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说这一段经文，这一章经文其实真的是一段离我们非常近而且非常有用的经文。因为在怎么样做基督徒或者做基督徒要怎么样这个问题下面去增加新的规则的这种事情，可以说从保罗的时代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小到基督徒不可以吃血啊， 大到你做基督徒就不可以太富有啊，只要翻一翻教会历史，或者想一想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亲身经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其实一直都有，哪里都有的现象。请允许我们再重复一次啊，做基督徒是应该要有规则的。林前七章提醒我们的是，但有时面对规则，特别是那些在一些教会没有，在另一些教会才有的规则，特别是在多数教会都没有，只有少数教会或者某间教会才有的规则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问一问说，这真的是上帝的命令吗？我们今天比保罗那个时代要好的地方是，上帝他已经用圣经的形式把他说过的话固定下来了，所以有一种情况是非常容易辨认的，那就是如果有人提出规则，他提出的那个规则是圣经没有讲过的，或者他讲的那些话是跟圣经相冲突的，那么只要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不是必要的规则。不管定下这些规则的人是谁，对吧，是韩国来的通天教主也好，或者是美国来的当代使徒也好，不必要的都不会变成必要的。正如保罗所说的，主只有一位，如果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的吩咐都不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要用基督徒应该要顺服来绑架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彼得，对吗？头铁一点，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在今天，另外有一种更加常见的，也常常让我们无法将头铁进行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有人会拿着圣经对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吩咐，做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就比如之前讲到我提到过的，曾经有一群韩国人拿着指着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节跟我说，什么基督徒要过逾越节，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日子。那是不是只要能找到圣经当中的几句话作为依据增加规则就是合理的呢？抱歉，那也不一定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些规则是对圣经，是从对圣经的不准确的或者不那么准确的理解当中长出来的。就比如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不可以结婚的，对吗？为什么？这里面很有可能就有林前七章的贡献，对吗？七章三十二节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啊，是上个月刚刚上任的新一任的教皇。但问题是，你确定这两节经文是在建议神职人员不要结婚吗？没错，保罗确实认为单身更有利于一个人侍奉上帝的，但就在三十二节的开头，他也说得很清楚了，他说的是我愿 I want。 保罗是在重申他在七章二十五节就提醒过我们的一点，这只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主的命令。随后呢，在七章三十五节他又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什么叫不是要牢笼你们？就是说我不是要限制你们的，我不是要来设立一个规则的。事实上其实我们看这个制度的这个历史，也能够明白保罗这句话不应该被翻译成为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的。早期教会其实从来就没有规定过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这种规定它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才逐渐出现的，然后在十二世纪的时候才被天主教会确立成为正式的制度的。这就表明什么呢？这种不可以结婚的规定其实并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如果保罗他自己确实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么照道理应该怎样？距离他的时代越近的人会越清楚这个规则才对，是不是？那照道理应该是在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当中会首先出现这种制度的，但事实是什么呢？在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他说的是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怎样？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在教会论的主日学课上我们讲过，这节经文当中的监督其实就是后来被称为神父或者主教的这种神职。所以这句话其实也表明了，神职人员不准结婚的这种规定不但不是主的命令，甚至都不是保罗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认真的查考圣经的重要性。如果说上帝的话才是一切规则的根基的话，那么搞清楚上帝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应用今天这八个字如无必要勿增规则的那个关键。懂一点点读圣经的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我们不要总是带着实用主义的眼镜来读经，不要总是说经文还没有搞清楚我就急着跳到应用上去。圣经一定是实用的，是和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此之前请让我们先耐心地听清楚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好不好？那关于做基督徒和准确理解圣经，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看一个，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但我们今天就只看这一个吧。下一张图片谢谢。大家觉得这张图片上的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啊？或者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张剧照的话，请问他们是在扮演什么时代的人？大概起码是200年以前，18、19世纪的人，对不对？有弟兄已经知道了，那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阿米什人 Amish 的大名？阿米什人是什么？一种新教徒，对吧？他们今天主要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地方，他们总人数大概应该有几十万人。然后这一群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社区。当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啊，他们还是跟外面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但总的来说能不打交道就不打交道。他们有自己的农场，有各种各样的作坊，他们有学校，有自己的互助医疗机构，他们不当兵，不投票，不打政府工，然后呢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也不用现代的科技产品，然后有严格的生活纪律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他们禁止所有的他们阿米什人去参加那些现代娱乐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看电影看电视听流行音乐跳舞，或者是观看职业比赛。不过呢好像这个思想健康的桌游是可以玩的啊，就像我所做的那种出埃及记这样的啊。不好意思，我可能是第一个在讲到的时候植入广告的人。那照片上的这些人就是阿米什人，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不是在拍戏啊，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那阿米什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啊？既然他们是基督徒，很显然他们这么做是有圣经依据的，有几节经文是他们很喜欢引用的就看下一页。对，约翰福音17章14节，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他们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嘛，所以他们是指基督徒啊。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既然基督徒是不属这个世界的，当然怎么样？当然基督徒最好不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就建立一个自己的社区，就生活在那个社区里面吧。那么你要看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总之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岂不知与世界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它背后的圣经依据啊。如果只是粗粗的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的话，似乎阿米什人的选择也说得过去，对吧？那么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些经文可以被直接的翻译成说基督徒就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的话，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或者怎么去应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的那个吩咐，大家还记得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请问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要又要呢？我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够既与世隔绝，同时又去？除非阿米诗人所理解的这些经文其实并不是在规定我们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解经的问题。所谓的属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生活在人类社会当中呢？所谓的从他们中间出来，是不是就真的是指我们在身体上，在物理空间上要离开那些不幸的人呢？所谓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就等同于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去生活、吃饭、穿衣、上班、上学呢？所谓的与世俗为友，是不是就等同于像这个时代的人一样去娱乐、去享受生活呢？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圣经所说的世界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指的是那种没有浮在神的权柄之下的被造物的总和，它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所有国家或者人类社会那个意义上的世界，它不是这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里面的那个世界。所以从这个世界出来，它不是在物理空间上离开人类社会、离开地球表面的意思。不效法世界、不与世界为友，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里的人做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做什么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什么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正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或者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自然要去做的事情。那最重要的是，出来它是摆脱控制的意思，就是圣经一直在说的摆脱罪的控制的意思，而不是不要再生活在某个地方，或者不要再跟某些人混在一起的那个意思。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有人懂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阿米诗人，对吧？因为他们的教义真的跟我们一些华人教会当中的教导太像。教会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基督徒他不能够参加世俗娱乐的。我们习惯于将对立理解成为彼此为敌，天国和世界是对立的，但并不意味着教会和教会以外的社会，或者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就应该要相互排斥、彼此厌恶，甚至是不共戴天。我在奥神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个老师从东南亚飞过来给我们上课，他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长大的，所以直到他离开祖国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听了流行音乐。我不确定现在这种教导在华人教会当中还有多大的市场了，但是如果它还在，然后不巧哪一天又被我们碰到了的话呢，其实盼望哥林多前书可以让我们所有人有勇气问一句说，你确定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吗？好不好我们先把圣经拿出来，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读一读。让我用过去遇到的一件小事来作为结束。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我带几个同学去教会，那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了。我们去的是一间上海很大的三次教会，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那种。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好不容易就找到位置才坐下来。刚坐下来没多久，崇拜还没有开始了，然后就一个姐妹走过来，我估计她是那天的侍奉人员，然后就对我的一个同学说。他说小姑娘来教会不能穿吊带的，你晓得吧？然后他可能也看出了我的同学被他说的有一点尴尬了，然后就说你是第一次来教会对吧？那今天就算了，下次就不要再穿了。 然后他就走开了。那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位姐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一直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就是去教会那要衣着得体嘛，你不能穿着背心短裤拖鞋就去了，还有就是你进到礼拜堂里面要把帽子脱下来以示尊敬的等等等等啊。不过他既然一眼就看出我的那个同学是第一次来教会，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在他讲了这番话以后他会不会还有第二次。也许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考虑不周，对吧？我应该在去之前就提醒我的同学的，但在那个以后也应该是我能力不够吧，所以那位同学真的就再也没有去过教会了。所以我想用这件事情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如无必要勿增规则。因为没有必要的规则它有可能会成为福音的障碍。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特别是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规则它具有一种把人推开的力量的。因为这是一个把自由把自我抬得很高的时代，但不仅仅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法利赛人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说，规则它有可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偏离福音本身。我们有可能会以为说，我守的规则越多我就越圣洁，我守规则越严格我就越敬虔。那这个跟引入规则的动机是没有关系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去建立和维护规则都是出于爱主的心，我绝对相信这一点。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可能是这样，我相信上海教会的那位姐妹她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信仰不必表现为规则。请允许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说做基督徒不要守规则，遵守神的诫命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真的要谨慎，规则并非多多益善的，做基督徒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如无圣言勿增规则。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召唤我们跟随您，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可以成为您的肢体。主，你知道每一个爱您热心跟随您的人的心，知道我们愿意聆听您的话守您的诫命，您知道我们竭力追求的目标就是想让自己的行事为人能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感谢您已经将为此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可是主啊，请容许我们还是要这样向您祈求，求您让我们始终记得只有您的话语才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准则，不是根据这里或那里的一句话，而是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求您帮助我们总是能够带着最深的谦卑来到您的话语前，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而是每一次都像一个一无所知的人那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字，恳切地祈求圣灵在我们 咀嚼这些字句的时候帮助我们。关于怎么做基督徒，没有什么能够取代您的吩咐的，关于明白您的吩咐，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圣灵和您所赐给我们的心智。求您按照顺服的真意来塑造我们，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随自己的意思减少或者增加。奉您的名字如此祷告，阿门。